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吹角节的时候一起来聚集。那么今天呢，从就是已经进入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我们现在就一起要来分享吹角节更新得胜的季节。首先呢，我们来读这个我们来看到利未记里面23章，好，1到44节，但是我们没有时间读这么多，我就是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认识耶和华的节期呢？因为你看到神在做工，都是按着他所定的日期来行事。虽然当年这些日期是好像特别传给以色列犹太的百姓，但是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这些野橄榄枝也接上了这个橄榄树，所以我们也要认识耶和华的节期，好叫我们能够进入神做工的日期里面。即使在耶稣来到地上，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耶稣受死的时候，就是在逾越节的羔羊，耶稣所行的每一件事都是跟着神所定的节期而做。当圣灵降临是在五旬节，你有没有想过怎么都在这些节期上面呢？那就是因为这是神做工的季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认识神做工的季节，好叫我们不会 miss 最重要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Amen，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认识神的心意。所以呢，在利未记里面呢，23章里面有列了很多耶和华的节期，我们先就是来读1节跟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在耶和华的节期里面宣告圣会，会有这个 assembly， 会有一些庆祝的活动，那是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同意神所定的节期。那么在这个所有的节期当中呢，你就看到呢这边写到了有安息日，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那个不是节期，但是呢是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工作6天，第7天要守安息日。今天我们守主日，也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天分别为圣，在主的面前好好的享受神的同在。那么我们也发现，当我们享受神的同在，我们的身心灵就会被更新，而且呢能够重新调整认识神的旨意。那么接下来你看到有逾越节，有除酵节，有初熟节，有五旬节，那么这4个节期都是在春天的季节、哦、那个季是那个就是 festival、哦、祭物的、哦、春天的节期。那么我打星星的地方呢，有3大节期，是这3大节期他们是一定要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一个就是逾越节，一个就是五旬节，还有一个就是祝棚节。那么前面4个是春天的节期，后面3个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都是在秋天的节期。所以你看到在夏天没有节期的，但是有一些圣日，或者是有一些他们的民间的一些节日，你会看到有普尔节、有修殿节啊，就是光明节等等，这些都是民间的节日。但是呢列出来的圣经里面所立的，你就会看到这些都是就是一个是春天，一个是秋天。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在秋天的节期一开始的时候，吹角节。吹角节是9月19到9月20好，到今天。那么从19开始一直数10天之后，就是赎罪日，今年是9月28日。那么祝棚节呢，隔了几天就开始祝棚节，就是10月3号到10月8号。那么先做一个预告哦，我们在 祝棚节的那一个主日，10月4号，我们现在在商量啊，祝瑞莲牧师会在我们当中，不在我们当中，在线上会直播那个祝棚节，我们一起欢庆。所以我们在这里有欢庆，我们在线上一起欢庆，用诗歌敬拜来欢迎神的同在住在我们中间， Amen。 那么你看到秋天的节日呢，从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这三个节期呢，三个节日在短短的21天里面就过完。哇，你说为什么神在这秋天好这么三个节日一起就过完了，为什么不把它拆开来啊，对不对？像我们这样可以还可以放一点假，对不对？那你看这个犹太人在这个时候那都很忙啦，因为都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又过吹角节，然后又开始省察自己，然后过赎罪日之后又开始欢庆过祝棚节。到底为什么这样子呢？犹太人呢，他们的过节呢跟我们中国人过节可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过节可能就是放假旅游吃喝，好，不想做任何事。但是犹太人的过节呢，他们是在那一天呢的确吹角节的时候欢喜快乐，之后呢他们就会进入一个省察悔改调整自己，对齐神的话语。这我们在之前也有讲过，我们就是要预备自己。那么的确，那么所以你就看到犹太人在最后的那个月份他们也调整自己，然后到了进入新年他们又预备自己的心，所以他们是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的。哦，只有我有时候我们还说，我们好像如果不领圣餐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认罪悔改啊，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犹太人是常常，其实神也告诉他们常常要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预备自己的心的。那么他们在这个整个节期当中呢真的是做到当然当中还有很多的这些他们的习俗，但是呢我们就是现在在吹角节，我们就是欢喜快乐来预备吹角哈。那犹太新年呢吹角节就是这个 Rosh Hosanna 哈，然后这个吹角就是这个 Yom Terum 哈。那吹角节的意思呢就是大发响声，吹出大声的日子，吹出大声的日子。那么他们呢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是这个提斯利月7月初一。那么你说那很多时候为什么他们好像也有过年也不是在这个时候，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呢一个是民历一个是国历啊，就像我们中国人也有过阴历也有过国历啊，他们就是这个。那这个呢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民历，就是他们的农历的意思，民历哈，民间所过的哈。那么这是这个节日吹角节是所有刚刚我们列出来的7个节期唯一一个在月朔的，也就是说其他的节日都是在可能满月的时候所过的，因为你知道逾越节嘛就在14到15，对不对？可是今天呢是7月初一，昨天开始哈。所以呢我们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说每次都用2天呢，因为犹太人算一天不是像我们这样子到了晚上12点才换一天。犹太人是怎么，他到傍晚太阳下山就算成另外一天了。所以我们算的我们都有一点，常常我都会想那当然我们现在的话你看因为以色列比我们多7个小时的样子，所以呢所以他们现在就已经快要太阳下山了，对不对？再过几个小时。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吹角节，他们马上就要进入这个预备他们自己要进入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开始完全那个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而且省察自己预备自己能够迎接赎罪日哈。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唯一一个在月朔的节期，所以在月朔的时候表示太阳怎么样特别的对不起，是月亮，月朔嘛哈，月亮特别的小而且不放光的日子，就是没有什么光了。所以为什么当时我们都会看到一些经文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这个跟 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那么他们为什么呢？用这一天来说是新年呢？这个名利当中，因为他们觉得在神起初创造亚当夏娃的日子，这是创造完了，他们觉得这是一年之首，就是新的年头的意思，就是 head of the year 啊 ，head of the year， 所以他们呢都会庆祝这个新年啊。那么怎么庆祝呢？他们用欢乐以及省察悔改的心，在接下来的十天大而可畏的日子，好 ，days of all， 啊，9月19开始到28号，你来预备自己进入赎罪日，是9月28号，他们呢就会守安息日，而且呢，他们从这一天开始一个进入一个新的读经循环，因为他们每一个那个犹太人读经是有固定的。每一天啊、就是每一天是读哪一段，哪一段是在那个上面都有定的哈。所以为什么耶稣进了会堂，他开始传道的时候，正好读到什么以赛亚书61章，你知道吗？这不是耶稣故意选这段经文，他要来读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来宣告他的服事开始，不是的，正好那一天，正好读到以赛亚书61章。所以当我们更多的明白犹太人的历史跟他们的传统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了解圣经所写的背景跟神的心意。那么所以呢，他们呢就开始一个新的读经循环，因为他这个 head of the year 嘛，就开始一年一个这个新的循环。那么所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过去一些我们的失败，我们的沮丧，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担忧，我们的不愉快，我们做错的，哎呀很后悔的，懊恼的，全部怎么样往后一丢，对不对？交给上帝，全部都不要了哈，全部都不要了。然后呢还有呢，第三个他们的习俗呢，会吃苹果跟蜂蜜啊。今天正好带了苹果跟蜂蜜在那边啊，带了苹果跟蜂蜜啊。今天呢，每个人可以拿个苹果啊，一家可以拿蜂蜜。那么，应代表这一年甜甜蜜蜜，那么预这个领受神的甜蜜，而且呢，预表我们在主的同在当中，真的是充满了甜蜜跟恩典。第四呢，他们要吹号角。那么吹号角呢，是要用羊角或者是银号，号角有羊角或是银号，但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都是拿那个 horn， 有没有哈？羊的 ram 的 horn of the ram 哈。那么有的时候呢是吹银号，用银子做的，你从圣经里面查，也有的是用银子做的银号哈。你看到那个有天使吹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长的，我本来想要到楼上我们那个 Christmas 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号哈。所以呢，一个是号角，一个是银号，都是他们要吹响哈。那么有一段短短的这个视频，我们今天我们也很感谢是我们的号角队，今天都吹得很响哈。那很棒很棒啊，今天都吹得很响，很不容易啊哈。我知道不容易吹的哈，我有时候吹都那个没真的没那个力气。那我就放一个很短的视频给大家看，这个是我们本来3月份。要去这个 King of Kings 的那个教会和这个张清泉牧师一起来服侍的。那这个张清泉牧师专门是吹教导吹号角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他在吹角节的时候吹的号角，好吗？ 谢主哈。所以那个号角的吹法有长音有短音，它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有不同的这个警示。所以为什么我们学吹号角还不只是吹响而已，要慢慢知道它是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在不同的时候吹不同的声音哈。所以呢，你看到号角他们都要每一个这个犹太人他们都会吹，而且所以你看到我们在以色列到处都在卖号角哈，啊，到处都在卖号角啊，到处都他们都在吹哈，啊，特别在这个吹角节的时候更是热闹。那么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仪式呢，就是水边的仪式，是按照弥迦书7:19的，他说呢，会在18节，神呐，有何神向你洗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这就是以色列的另外一个习俗，他们会在这个时间呢，会到任何河边、海边，或者是任何有水的地方，丢下石子或者是面包屑，就是表示将神将我们的罪孽丢于深海，不再纪念。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再这么做，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玷污等类的病。 Amen。 所以今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就是一起和我们的长兄一起来过吹角节犹太新年。圣经中呢，角声或者是吹号角所代表的意义有哪些呢？首先呢，他们是宣告神的同在。我们来看在出埃及记19:13-19，我们为什么要来认识这个吹号角？因为等一下我们慢慢学习就会知道，我们要知道号角声，要认识这个号角声，而且要听得见号角声。我说我们这边因为有时候吹得太少了都不知道，如果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号角响起的时候，我说这是什么声音啊，还以为是发生什么事啊。所以你要知道号角响起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再来了哈。所以呢，在出埃及记19:13，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来到满了3个月之后，来到西乃的旷野啊，在19:1，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在那个地方呢，神就呼召摩西，告诉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我呼召他们要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他的百姓，因为全地都是他的。以色列民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他说这些话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之后呢，那么当神在继续对摩西说话的时候，告诉摩西他要，而且在众百姓哈，他说呢，你们大家都要怎么样自洁，因为神要对他们说话，所以都要自洁，要预备好，而且呢不要随便跨越界限，要在山下，不要随便摸这个山，摸那些东西，他说不要随便摸啊。然后你看到第13节的地方，他就说呢，好，我们从11节开始好了。他说到了第3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3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是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了脚伸脱长的时候，他们才肯到山根来。所以你就看到那个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当脚伸脱长的时候，给他们一个记号，说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们才怎么样到山根来哈。然后呢，摩西下山到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3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到了第3天早晨，在山上 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所以你看，在那个山上，除了我们看到有雷轰、密云、闪电之外，还有听到脚声很大声，表示神的同在在那个地方。神给他们一个 signal， 营中的百姓竟都发战，摩西就率领百姓出来迎接神，站在山下，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所以你看到在这西乃山上，神用脚声来给以色列百姓那些记号，而且告诉他们他就在那个地方。 Amen。 所以神的同在是有脚声的。那么在这个20章18节的地方，你看到当神颁布了十诫之后，在这个众百姓又听见雷轰、闪电、脚声，又是脚声哈，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所以你看到脚声一直都在神同在的地方，而且神出现的时候会有脚声出现。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要认得脚声的声音？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宣告神的喜年，在利未记25章8到13节，刚刚我们所读的利未记的后面两章，利未记25章8到13节的地方，他那边讲到说，喜年你们要计算7个安息年，就是77年啊，当在7月初10日。所以7月初10日是什么日子啊？赎罪日，是不是？因为7月初1是吹角日嘛，所以初十就是赎罪日啊。所以在赎罪日那一天，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因为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所以在赎罪日也是一个什么宣告自由的日子，更是在喜年的时候更是宣告自由的日子。 Amen。 因为喜年就是所有的债务都免了啊，所有的工也不用做了哈。所以呢，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所以在那一天那一年要吹角声，在赎罪日来宣告神的喜年。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角声或者是吹号角所代表的，就是招呼聚集或征战的紧急时刻，就是要招呼百姓来聚集，或者是呢征战的时刻，我们就会看到他们会吹号角的。在民数记第10章1到10节，第10章1到10节，好，你看这个时候这边就讲到银号，有没有？The silver trumpets， 好，就讲到银号，就我刚刚讲的哈，在他说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2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且那个众营起行。所以当他们每一个这个帐篷啊，他们不是到了什么地方就停下来，当这个云柱起来的时候，有没有？他们就跟着，白天是云柱，神用云柱来带领他们，晚上用什么火柱来带领他们，保护他们。那他们每一次要集合的时候怎么办呢？啊，那时候又没有 phone， 又没有 WeChat， 不能用了哈。那也不能有什么，不能很多的没有这个通讯的，怎么办？他们就是吹号 ，OK。然后告诉百姓 ，It's time to assembly， OK， 要 assemble 了哈，要聚集了。所以呢，他说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就会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 南边的安的营都要起行，他们将要起行，必吹出大声，但招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却不要吹出大声。你看，上帝很清楚知道，告诉他们号角的声音，还有大小声，还有一次两次，不是随便吹号，所以你要听清楚，这个时候是谁要去啊？是首领要去，还是会众要去，还是要起营了啊？大家要听清楚啊！所以呢，接下来呢，他说你们第八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这要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吹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神的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哇，所以你发现，哇，很多时候都得吹号啊啊！以前我们还不觉得这个，就是觉得吹号有这么的重要。可是我们现在发现，真的是在更和节期，我们是以前都在聚会之前开始吹号啊，招聚大家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发现节期也要吹号，很多的日子还有征战的日子也要吹号。那我们来看到在征战的时候呢，首先吹号的就是我们来看到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当约书亚带领百姓过了约旦河之后，要攻取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要去围绕这个城，然后呢一天围绕一次，第七天围绕七次之后要大声喊叫。我们常常都是讲这些，但是我们都没有特别注意到号角啊！你看看他怎么说呢？首先呢，在第六章一到十节的地方啊，我们从第三节，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了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坍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所以约书亚就告诉那些祭司，吩咐他们说，你们抬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神的约柜之前。所以呢，你看到他们这个先走在前面，那么在祭司的前面呢，还有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军队在他们的前面，然后约柜在最后面，哈，带兵器的要走在约华的约柜前，哈，所以呢，你就看到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就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跟在他们的后头，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面前。所以带兵器的走第一，然后带祭司吹角走中间，约柜站在最后，然后呢他们围绕这个城，第七天的时候围绕七次。你看到第十五节的地方，到了第七日清晨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所以他们要呼喊，耶和华已把什么城交给我们了。可在那之前是什么？先吹角。所以吹角然后呼喊，然后就得胜了，城墙就倒塌了。你有看到没有啊？所以他们的不只是百姓的呼喊赞美，更是什么？祭司的吹角，还有神的约柜。 Amen。 所以你看到这些人神的策略，就是我们更看得更明白了，这个神要这些祭司要吹角宣告神的同在，而且呢宣告神的应许，而且也是神在当中与他们同在。当他们在吹角的时候，呼喊的时候，城墙就倒塌了。那么 所以你看到二十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坍塌，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所以就在号角响起，众人开始呼喊的时候，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了，城墙就坍塌。这就是整个你看到神给他们的策略。那么在士师记讲到基甸击打米甸人，也是看到号角在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那么基甸呢，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平民百姓，在那个地方因着国家受到攻击啊，哦，他们每个人都在怎么样藏这些食物，而且呢堆这些沙包啊，是不是要准备好怕敌人来攻他们啊，所以他就想保护自己就好了。结果呢，在他预备的中间，没有想到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神与你同在。他就说呢，主啊，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个事呢？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啊，你看他还会问这种问题哈。他说呢，你看神把我们从埃及地，把我们的祖先从埃及地领上来，他这样的作为现在在哪里呢？他现在却丢弃我们，要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面。其实是神他看着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人，我差遣你去。基甸就说，我哪有这个能力呀？是不是我们常常也这么说，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啊？我们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啊？他说，我是在马拿西支派中最小的支派，至贫穷的，最穷的，我在我父家也是至微小的。那么神鼓励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异人一样。这是不是很大的应许啊？他说，怎么可能呢？你说我可以打败这一群米甸人，我是谁呀？怎么可能啊？他真的是无法相信他所听见的话。但是神呢给了他几个印证，他也向神求了印证，神就不断的鼓励他，然后这个让他能够勇往前行，进入神呼召他的命定里面。结果呢，他真的得着了印证，他就说，好吧，那我就去做了。他就开始招兵买马，叫许多的人来加入他的团队。哇，一招啊，在第七章里面就招了32000人哎，哇，来跟随他，他还蛮有领导能力的哈。在那个时候打仗的时候，大家都自顾不暇的时候，他一呼召说，我们要来这个加入耶和华的军队，我们要来击打这个米甸人，很多人都真的跟着他走了哈，都要来保护自己的家园。结果没想到在第七章的地方第二节，耶和华就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我想基甸一定心里想，我好不容易找了32000人来，现在你叫我来宣布说太多人，而且惧怕胆怯的回去。好吧，他这一宣布走了22000人一宣布完走了22000人，走了三分之一走了。他一定想，哇，这昏倒了，这走了这么多人，现在只剩10000人在这里，叫我们去打米甸人，主你不是叫我送死吧哈。所以他开始，可是你看到神拣选的条件，第一个惧怕胆怯的，他说不用去打仗，你可以回去啊，哦，不要在里面，因为你会影响其他人，而且呢你也不能专心打仗。然后呢剩下10000人站在那里，结果耶和华又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以同你去，他就不可以同你去。 哇，基甸说哈，只剩一万人，还要看看谁可以跟我去，谁不可以跟我去啊？那呢，神说带他们去水边试试看，他就说呢，让他们去喝水。那耶和华就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的，像狗舔的，使他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站在一处。后来你就看到用手捧着这个水这样舔水的哈，他说这种呢有300个人哈站在一边，那这个其他跪下去就在那个水边喝水的，他说那些可以叫他回去。他说喂，要回去多少人啊？9700人，对不对？越来比例越来越低。他说9700人跪下去喝水的可以回家，为什么？因为这9700人不够警醒啊！万一敌人从旁边跑来攻击你的话，你还在下面喝水就已经攻来了。所以呢，只选了300人警醒的跟着走。其实今天我们也是啊，在这个世代里面，真的是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属灵征战这么的强大，但是真的是。真的征战不在乎人多人少，征战乃在乎耶和华，是他使我们的手能够征战，而那些神可以使用的必然是要刚强壮胆，并且要警醒的谨慎自守的，才能够蒙主所使用。所以神说就带这300个人去打仗。哇，基甸我相信他的心啊，真的是一层又一层的掉下去啊！如果真的是我们，大概每一个人也都会很害怕吧？怎么只带300个人去跟这么多的米甸人打仗？我真的是不晓得神这是什么策略啊！这是什么策略？这我们都无法想象。可是呢，神说呢，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去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这300个人呢带什么样的这个装备呢？这300个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只带着食物跟这个号角啊。你说啊，只带食物跟号角，没有给他们配上最先进的机关枪或者是火弹或者是飞那个飞弹或者是什么，起码带一些吧，枪刀剑都没耶。他说只带着食物跟脚。你说哇，这300个人，这也是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才突然看见神真的得胜，常常用很多出人意外的看法，但是真的在神的手中。若是我们能够听见神的启示跟带领，我们就已经得胜有余了。 Amen。 这300个人呢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当天晚上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先下到米甸的营去，因为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你看也跟他讲这句话，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着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个营里去。所以只带谁啊？只带一个他的仆人，先去做这个探子哈，你们就2个人去，你们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所以没想到的这些人呢，竟然呢做了一个梦哈，就听见一个人说他的梦是怎么样，说他们会输啊，说基甸他们会赢啊。所以他一听到他就说，哇，这就是神给我的印证了。于是呢他们呢就回到他们的营中，把这个梦和梦的讲解，他们就敬拜神，而且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告诉这个军队，这300个军队，把这基甸就把这300个人分作3队，把脚还有空瓶，一个空瓶子，空瓶子也是他们的这个装备哈，一个脚一个空瓶，放在个人的手里，瓶里面呢都藏着火把。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那边怎么行你们也要怎么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开始什么 吹角，然后呼喊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好，耶和华和基甸的刀，那个的刀还跨乎起来。那么其实那个整个营里面只有基甸有一把刀吧，哈，或者是搞不好那把刀也没哈，你就知道他们的那个装备只有一个号角跟一个水瓶，里面放了一个火把，然后就是靠着他们，当听见角声的时候，他们的领袖吹角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跟着吹角，然后呢就开始打破手中的瓶子，点起火把啊，就要喊叫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然后他们就开始乱窜，那些敌人就开始乱窜，彼此怎么样用这个用刀来互相击杀。在22节的地方他说300人就吹角，你们想象300人都一起吹角的时候，那么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他们就败了，这些人就被打败了。那个角声宣告得胜，那个角声代表神的同在，是全营那个敌人的全营互相击杀，他们就赢了。他们就是靠着这个号角，还有他们口中所宣告的话， Amen。 所以今天我们吹号角，而且还要怎么样宣告神的应许，我们就必得胜， Amen。 所以你看到神使用约书亚他的团队，使用基甸和那300个人，就在不可能的当中，借着吹角，借着神的同在，使他们完全得胜， Amen。 还有他们的口中所说的话语，就经历神的得胜。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吹角这么的重要，为什么我们都要认识吹角在我们现今有何等大的这个重要性。那么第四个呢，这个圣经中讲到吹角也是要警戒唤醒神的百姓，耶和华的日子即将来到，要悔改归向神。这是当在旧约当中，在新约当中，他们在吹角的时候都是要百姓悔改归向神。在约珥书第二章第一节，在约珥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翻到，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读一遍。来，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神要这个这个约珥书也是讲到，在末世当中有很多的灾害发生，有蝗虫，有地震，而且呢经历了饥荒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呢，先知约珥就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神的圣山吹出大声，因为大家都要悔改归向神，撕裂心肠，不是撕裂衣服，要来悔改归向神。那么你看到呢，很多的这个声音都要预备打仗，好，都要预备打仗。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在约珥书里面所说的。那么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24章讲到耶稣讲到末世的预兆的时候，我们之前也都讲过很多次，但是我们特别这次要来注意这个角声。他说呢，29节到33节，他说讲到那些日子的灾难已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都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都招聚的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 正在门口了。所以当我们看到末世的预兆，我们上次有特别讲过末世的预兆，从耶稣在讲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他说人子有能力要降临的时候，他会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招来。所以我们要听知道号筒的声音，他要将他的百姓属他的百姓从四方招来。所以你要知道号角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而且呢，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也就是过了，就是在夏天近的时候，那么之后就是这个秋天，因为这个吹角节就是在这个夏天一过了之后，一马上进入的，所以你就知道，他耶稣就说，你们要看见这一切事，就要知道人子近了。而且我们也看见在马太福音25章讲到聪明的童女来迎接新郎的时候，在第六节说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接他。因为最近呢也有很多的先知的预言都有讲到说在最近如果你神有感动你半夜起来祷告的时候，他说你要起来祷告，因为真的新郎再来的时候是在半夜的时候，所以我们要预备自己。所以为什么看到刚刚所读的经文说那个都不放光，有没有哈？都不放光，那个天地都要黑了。所以在月朔的时候，就是正好月亮最单薄的时候，最光最暗的时候。所以你就看到这是神他要开始动工的时候。在启示录第8章到第10章的地方都有讲到这个7号，因为在末后的时候有7印7号还有7碗。那么在7号的时候呢，7印之后7碗，你看到这个7号的当中，在8章第6节的地方，他就讲到说拿着7只号的7位天使就预备要吹。你记得刚刚在前面这个是7个祭司拿着7个号角在吹，在末世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有7个天使拿着7只号角预备要吹，每吹一个号角就有灾难发生，就有一个灾难发生。我们没有时间再细说，但是你需要去看，因为当号角吹响的时候，每一个事情就会越来越多发生。可是你看到在每一次号角吹过之后带出来的灾难的时候，都是宣告百姓要悔改。所以你看到第20节21节启示录第9章，他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和偷窃的事。所以你就晓得在吹号当中还是呼召人要悔改归向神，若是还是不悔改，你就看到接下来更大的灾祸会要发生。那么在第10章第7节讲到第7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啊，我从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这老约翰说的，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所以然后呢他叫他开始发预言啊，吃了以后就开始肚子觉得苦，要然后口中要甜如蜜，叫你肚子发苦但是口中甜如蜜，然后要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所以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为什么我们要教导很多有关启示方面的恩赐先知方面的恩赐，因为在末后的世代有很多的假先知敌基督会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被神的灵所充满，一定要在神的引导带领当中，我们就能够看见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不止我们能够保守自己，能够在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交账， 并且我们也可以带领一群144,000人是未曾被偶像所玷污，并且预备好了自己在主的面前献上敬拜和祷告的。 Amen。 然后第五个呢，君王登基的时候也会吹号角，也会来宣告，用号角在这个整个的仪式当中有很重要的角色。在列王记上1:32-35讲到这个所罗门王要登基的时候，在第一章，等会我会再讲到哈，其他的王在1:32-35的地方，你看到，当这个那时候他的哥哥这个亚多尼亚也想要这个自己想要自立为王，那个时候呢，后来他们就是这些祭司、这些先知就来告诉这个大卫王，赶快立你的儿子所罗门为王。于是祭司这个从32节哈，大卫王就吩咐说，将祭司撒都，还有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招来，他们就来到王的面前。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的主的仆人，使我的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驴子，送他下到基训，在那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要高他做以色列的王，你们也要什么吹角说，愿所罗门王万岁，然后要跟随他上来，使他坐在我的位上，接续我做王，我已立他做以色列和犹大的君。所以你看到39节的地方，那个祭司撒都从帐幕中取了陈膏油的角来，用膏膏所罗门，人就吹角，众民就说，愿所罗门王万岁。所以你看那个号角可以盛膏油，另外呢也可以吹号角，所以你看到这个都是在很重要的君王登基的时候，那个号角所扮演的角色。当大卫做王的时候，再往前撒母耳记上16:13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时候撒母耳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也是用什么号角里面盛了膏油啊，膏抹他。那你说那扫罗王第一个王呢，那个他说那个圣经里面他没有用号角，他就是用这个，他说要把整瓶油倒在他的头上哈，这个来膏抹他。所以你看到王登基的时候有号角声，而且用号角来盛膏油，来膏抹新即将就位的君王。那么在撒加利亚书14:4-9，当耶稣基督这位荣耀的君王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你要晓得今天刚刚讲到耶和华的节期，前面四个节期，春天的节期都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成就，那么接下来这个秋天的节期，接下来的吹角节、除罪日、祝棚节，耶稣基督降生在祝棚节，不是在圣诞节。圣诞节其实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把它定为是在太阳神的生日的时候，其实那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耶稣降生的日子是在祝棚节，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祝棚节，你要知道他再来的日子也会在祝棚节的，在我们吹角宣告神的得胜，在我们预备好自己自洁迎接君王的再来的时候，在祝棚节，我们会看见我们的君王降临在橄榄山。所以在撒加利亚书14:4-9，他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的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 你们要逃跑，比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大逃避大地震一样，那时候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的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降临的那一日，脚踏在橄榄山的那一日，圣经里说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和马太福音刚刚我们所读24章里面讲的也没有光。所以你要知道，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有可能就在当我们吹角宣告王要降临的日子，他会再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这个吹角节不是只是一个犹太人的节期，不是只是一个传统，在旧约里面，我可以告诉你，新约在我们必会看到这事的成就，因为所有在中东的指向，你会看到世界的现在的灾难，再再指向耶稣基督，我们的君王快要再来。所以在这个启示录，我们看11章15节，哈，11章15节，我们刚刚所读的7号，当他吹响的时候，他说神的奥秘必要成就。在第7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Amen。 所以第7号吹响的时候，他们要宣告 这个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表示我们的王要什么？登基了，要做王掌权，直到永永远远了。虽然他早就做王，但是这个地上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他会再来在全地掌权。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宣告的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个七号的时候，和我们真的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跟这个号角真的当吹响的时候，和我们都有很直接的关联。在19章6到9节，那个我们就会看到呢，说我们每个人都要预备好，都要穿上细麻衣。我们先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5到17节，在新约圣经里面也讲到号角的，他就讲到说呢，他说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啊，第4章15到10节，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就是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些还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Amen。 所以当号角响起的时候，之前先死了的人要复活，我们这些活着的还就会被提到天上与主相遇，而这些都有一个声音会告诉我们时间到了。是什么声音啊？号角，都是号角吹响的时候。所以号角不是只是我们在一个节目当中的一个乐器而已，号角还是关乎耶稣基督再来做王掌权，并且关乎我们都要在复活与主一同掌权做王。 Amen。 所以呢，在启示录十九章，老约翰他就看见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取婚宴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要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预备好自己，穿上洁白的细麻衣，就是我们每一天在生活当中所行的义，遵守神的话语所做的事情。那么的确，今天我们所有的敬拜舞蹈团队所穿的这些衣服，这诗班袍，系上金腰带，这是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人都是穿着洁白的衣裳，腰间束着金的腰带。我们欢迎我们的君王，荣耀的君王在全地掌权，这地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让我们欢喜快乐来欢迎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掌权做王， Amen。 让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也欢迎号角队，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敬拜舞蹈团啊，预备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主我神作王了。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和主基督的国，还要作王，直到永远。
真的很喜乐哈，看到神的工作在我们的中间。愿圈角节的膏油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进入神得胜更新的一年，祝福的循环要与每一位同在。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与我们每一个家同在，与我们的国家同在，与全地同在。要看到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祷告，阿们，哈利路亚。